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上个月正道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过，我今年的这个讲道系列呢，会根据我们教会的这个读经计划，然后呢，我会顺着我们说神在历史当中的这个救恩脉络的这条主线来开展我今年的这个讲道系列。那么上次呢，我跟弟兄姐妹讲到关于人的堕落和上帝的拣选。我们看到说人因为罪性的关系呢，不可避免的走向堕落。所以呢，上帝因着他信实的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所以呢，他不断的从堕落的人当中拣选和保留余数，使得他的这个救恩计划能够继续的在这个历史当中能够推进下去。那么所以上次呢，我们就特别提到说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那有一个是恶的，是该隐，他杀了他的弟兄这个义者亚伯。那杀掉了亚伯之后呢，上帝兴起了赛特来接续亚伯。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赛特的后裔也很快的败坏了，所以呢，上帝又从赛特的后裔里边拣选了挪亚，并且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但是我们后来也会发现到，其实挪亚也很快的，他的后代当中也很快败坏了，所以呢，上帝就从挪亚的后代当中，他的儿子里边拣选了闪这个儿子，并且从闪的后代里边再继续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创世纪的前十一章的话呢，都是关于上古史。然后呢，到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在十二章的这个地方呢，就开始记载列祖史，就是关于以色列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这几个重磅人物了哈。那么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就是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上帝对于亚伯拉罕、对于以撒还有对于雅各他们的带领都不太一样的？那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笼统的解释，就是说 OK 人不同，所以上帝对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带领也不同。但是有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查经的时候或者自己读经的时候，会不会无意识当中啊，会把这三个人物啊彼此做一些比较的。怎么做比较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他们爷孙三代啊，在人生经历当中，其实有时候会面临到蛮相同的处境的。怎么说？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在我们说今天这个迦南地就应许之地寄居的时候呢，是有遇到饥荒的。那么当他面对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他是下到埃及的，然后上帝也允许他去埃及了。然后呢，在他的儿子以撒身上呢，也发生了类似的处境的，就在迦南地，在应许之地又发生饥荒了。然后呢，以撒其实也是打算下埃及的，但他走到半路，走到基拉尔这个地方啊。基拉尔其实是当时非利士人占据的地方，但是他也属于这个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范围里边。所以走到基拉尔这个地方的时候，上帝就拦阻他说：“你不要下埃及。”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查经的时候或者自己读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上帝不拦阻亚伯拉罕，却拦阻了以撒呢？这是一个我们说不太一样的地方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把以撒跟雅各放在一起做对比的话呢，也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当中有面临到类似的处境，但是上帝的带领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娶妻这件事情，以撒的妻子是从哪儿娶来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本家本族嘛，就在哈兰那一带，对不对？雅各的妻子是从哪里娶来的？也是在哈兰那边，对吧？就具体有一个地方叫巴旦亚兰，对不对？也是在那边娶来的。但是我们发现说雅各是自己亲自跑到那个地方去娶来的老婆嘛，对不对？但是那有弟兄姐妹说，对啊，因为当时雅各因为他逃避他哥哥以扫嘛，因为他把他哥的这个祝福给抢走了，所以他为了逃避他哥的追杀，他不得不去哈兰。但是他不得不去哈兰，但不能构成以撒不去哈兰娶妻的理由啊，因为以撒是完全自由的嘛。但是为什么好像以撒没有去哈兰？而且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啊，当时亚伯拉罕是主动把一个老仆人找过来，对不对？然后让他起誓说，你不要给我的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这点跟以撒对于这个雅各的吩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亚伯拉罕让这个老仆人亲自的到哈兰这个地方给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回来。那么老仆人当时就问了一个问题啊，也是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方这个女孩子不愿意跟我过来怎么办？因为这么长的路途嘛，对不对？人家也没见过你儿子，对吧？那人家不愿意过来怎么办？当时亚伯拉罕马上就说：“他说你要谨慎，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 讲完以后他又说，如果女子倘若女子不愿意跟着你来，我让你所起的事就与你无关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那我们知道当时亚伯拉罕他所给这个老仆人所做的吩咐，他是有背后有神的旨意的，所以亚伯拉罕当时的这个吩咐其实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透过亚伯拉罕的口亲自禁止以撒离开应许之地，就是你就在应许之地给我待着。那么所以讲到我就在这边就略略的做了一些比较哈，我们就会发现说，诶，怎么好像他们爷孙三个在面临到人生当中一些相同处境的时候，为什么神他们的带领不一样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带这个问题，我们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去探索一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那回到我今天的这个讲道主题啊，包括我今年的讲道系列，就是我们回到神的这个救恩的这个脉络里边去看一看，我们会发现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这爷孙仨，是因为他要使用这三个人在他的这个救恩计划当中去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么正是基于上帝要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也就是说让他们在他的救恩计划当中去发挥不同的功用，因此上帝对他们带领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人哈，就是亚伯拉罕。在神的这个救恩脉络当中，亚伯拉罕到底要发挥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在这边插播一句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它的主角是雅各，但是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更好的去梳理一下这个救恩脉络，所以我会把雅各和以撒也都放到今天这个讲道内容当中啊，所以我要花一些时间来讲亚伯拉罕和以撒。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他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就看到加拉太书三章六到九节里边，他就提到说什么，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这个第八节里边就已经明确的提到什么，上帝有一个预先的一个旨意，就是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他才怎么样呢，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且传福音给他说万国都必因你和你你都必因你得福。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反复出现的，大家看觉得是哪一个关键字？
信，
对吧？信这个词是这个字是反复出现的。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总结到，在神的救恩脉络当中，上帝要亚伯拉罕发挥的这个角色或者说这个功用，就是信心之父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上帝对于亚伯拉罕的这个拣选和这个塑造，都是要传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整个的一生，从他最初被上帝呼召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然后来到了迦南地这个地方，然后呢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他又下了埃及啊，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试炼啦，一些挑战啦，然后呢上帝应许他生儿子啦，然后到100岁的时候他才生了儿子，然后到最后上帝吩咐他说你要把你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给我为祭。这整整的这一桩桩一件件，我们都看到什么，其实神都在塑造他作为信心之父的榜样。好，那么我们讲到这是亚伯拉罕哈，那么接下来以撒呢？关于以撒，我们来看罗马书九章六到九节，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保罗自己接下来从第八节他就开始解释了，这就是说啊，换言之就是意思就是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萨拉必生一个儿子。那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当时是快100岁了，他等于是99岁的时候这个萨拉怀孕了，也就是萨拉89岁的时候怀孕，然后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然后萨拉90岁的时候生孩子，那也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高龄靠自己人肉生的能力是不可能生出儿子出来的，所以必须是透过神的这个应许才能够赐给亚伯拉罕和萨拉一个儿子的。那么这个应许又代表什么呢？我们如果把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给它对应一下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四章28到29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所以今天基督徒能够产生在这个，也不是产生，就能够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凭着神的应许。那怎么叫凭着神的应许呢？二九节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这个按着血气生的指的就是以实玛利，就他是靠亚伯拉罕还有点肉身上的生育能力的时候生下来的孩子，所以他是凭着血气生的。而对应的按着圣灵生的指的是谁？就是以撒，就以撒。所以以撒的出生本身就是应许的一部分，他完全是神自己凭着自己的应许所赐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孩子。那么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完全必须仰赖圣灵的重生。没有圣灵的重生，靠人身上生下来的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并不是说基督徒生的儿女就一定会自动成为基督徒啊，他自己本人也必须要亲自怎么样呢？经历被圣灵重生的这个过程。那么好，那我讲完这个以后，我们再来看以撒哈。那在以撒的身上，其实他要发挥的一个在这个脉络中的角色就是什么呢？就是应许之子。应许之子，以撒自己本身就是应许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去看他的一生啊，我把它总结为什么呢？就神拣选和塑造他的目的是要使人怎么样呢？驻足应许。什么叫驻足应许？就是停留在应许里边，停留在应许里边。我们回到前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为什么好像以撒上帝不允许他离开应许之地。我们如果去看创世纪，会发现雅各好像他一辈子确实没有离开应许之地的这个范围，他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兜兜转转，甚至他有时候他想要离开应许之地，或者可能有造成他离开应许之地的机会，但上帝都主动的拦阻了。这代表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啊，这个亚伯拉罕跟上帝啊，对不起，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我们就有了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这个约是由以撒继承的嘛，对不对？以实玛利是没有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前面经文已经说了，要显明必须是上帝的应许之子才有资格承继的。所以 OK 好，这个约就我们说几代单传啊，其实三代单传，第二代就单传到了以撒身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记载说亚伯拉罕去世以后神就赐福以撒，就这样一句话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没有别的了。但是以撒他领受了亚伯拉罕之约以后，他的这个约要传给谁？他有两个儿子嘛，对不对？以扫和雅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这个以撒是要把他的儿子叫过来说，我要给你祝福，有这样一步的。啊，当然神很奇妙的干预了哈，所以最后这个也没有铸成大错哈，这个应许还是落在了雅各身上。然后呢，我们去看雅各，如果大家有提前看过创世纪48-49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什么？雅各也把他的儿子叫了过来，说我要给你们祝福，我要给你们祝福。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前面提到说什么，亚伯拉罕的这个之约看起来像三代单传，对吧？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传到了以撒一个人，然后传到了雅各一个人。但是到雅各的后代的时候，没有说再从中再拣选某一个人了，这个约就自动的临到所有的他的十二个儿子了。那这又是为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好，那么这些问题我就先暂时放在这边啊，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这个答案就会揭晓。所以我们回到以撒的身上，以撒他作为一个我们说应许之子啊，都没有经过什么好像有一个他的父亲要去确认啊，我给你祝福的这个过程，他就自动的领受了这个应许了。所以他就让我们看到什么，以撒作为应许之子，他要显明的神的旨意就是什么，一旦一个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在基督里恩典我们自然而然就都有了。在罗马书的5章里边哈，有一段经文，这个保罗说，他说因为他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因信进入所占的恩典当中。他说我们因信得以进入所占的这恩典当中，这个所占的就表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恩典里边了，已经在恩典里边了。所以对于以撒他的整个的一生啊，上帝拣选他塑造他的目的哈，就是为了要让他知道，你就已经在应许里边了，你不要跑出去，你就待在应许里边。所以上帝对以撒整个的塑造就是让他待在应许之地里边，所以他的试炼都是在应许之地发生的。然后上帝亲自的，当他拦阻这个我们说这个以撒下埃及的时候，他就对这个以撒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然后接下来他说 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也就是说，对于以撒来说，他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他顺不顺服，他有没有顺服停留在这个应许里边，然后看神怎么样的去亲自的成就他对以撒的应许。所以以撒需要娶妻，他不用离开应许之地，上帝亲自的把他妻子带到应许之地。有饥荒，你不要离开应许之地，你就在应许之地经历考验，然后你看神能不能在应许之地里边加倍的赐福你，坚定或者实现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什么？那地不是有饥荒吗？但是以撒却有百倍的收成，他在应许之地日渐昌盛。他的老婆这个太漂亮了，怕被人盯上。那亚伯兰当时还有这个萨拉被别人掳去的这个过程嘛，对不对？那以撒的话是上帝都压根就没让这个事情发生，就当时这个亚比米勒王，就这个非利士人的王啊，他都不用事后才发现说那个这个利百加是以撒的太太，他自动就发现了。有一天在窗口一看，就说诶，这俩人怎么太亲密了，对吧？就自动就发现了，都没让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呢，非利士人来抢这个以撒的颈，他就是退，对吧？他也没有说像这个当年亚伯拉罕率领318壮丁去把什么罗德鲁给他抢回来，都没有，他就是退。然后上帝就是你退好，再赐给你一个颈，你退再赐给你一个颈。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以撒他要做就是顺服就好了，相信上帝会成就他的应许啊。所以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功课哈。好，那么接下来就来到今天的主角雅各了哈。那么雅各在神的这个救恩脉络当中，他到底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就神到底要他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以及上帝拣选和塑造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这个罗马书9:10-13哈。我们看到这里边提到说什么？单传哈，单传到雅各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也就是说，雅各跟以扫哈，他们还没有长大，还没有说这个到底这个人表现的好或不好，到底是不是一个好苗子，上帝不需要知道这些，上帝不需要知道这些，他就已经预定好，我拣选的就是雅各了，就是雅各了。那为要证明什么呢？为要显明神拣选人不是看人做的好不好的，而是完全出于他主权的拣选，他主权的恩典。好。那我讲到这里以后啊，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假设我自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中不禁一惊。那你说上帝会不会有意的选一个可能行为更坏的？说不好，说不好啊，我只是觉得好像有点说不好。然后呢，我如果顺着我这个思路继续细思恐极下去啊，我就会觉得有点怕怕的。为什么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也是，至少如果跟着咱教会这个读经计划往前走的话，已经读到了37章了嘛，对不对？那雅各应该他的很多的故事大家也都已经读到了嘛。那大家对雅各的印象如何？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对吧？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他是一个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他要靠自己努力去抓去抢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如果我的身边有一个像雅各这样的人的话呢，如果我自己啊，出于我自己人的这种考量的话呢，我会对这样的人敬而远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雅各这个人身上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但凡盯上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最后就都变成他的了。有没有发现？他盯上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名分就是他的了。他盯上了他哥哥的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也变成他的了。他去到巴旦亚兰，在他母舅拉班的手下干活，干了20年哈。前14年是为了那个老婆嘛，对吧？为了妻子。后6年他要工价了。然后呢，我们发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母舅拉班的产业基本上都被他拿去了，都被他拿去了。所以我就会哇，这个人太可怕了。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之约里边有一条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就是万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说哇天，雅各你真是太可怕了。我不指望从你这里得福，你别把我的祝福抢走就不错了，是不是？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那既然我们说雅各不是因为他好上帝才拣选他的话，那现在上帝等于好像冒一个风险啊，就是他把一个这么宏大的这样一个约，然后这个约里有这么宏大这个应许 放给这个，就交给这个人了。那他有这个能力吗？他有这个能力去承载这个应许吗？那就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什么？上帝果然对以撒有很多生命当中这个塑造的这个工作要做。那么所以呢，我在这边呢就大概列举了几个神塑造这个雅各的几个关键事件。那我们知道这个塑造通常都从一个人开始吃苦开始嘛。那雅各的吃苦呢，基本上可以说就从他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开始。然后呢，一直到我们说，因为今天我们是讲到35章，所以我就截到35章为止啊。就是说从巴旦亚兰，雅各逃往巴旦亚兰一直到伯特利的这一段，截了这么几个事件，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神是怎么塑造他的。首先，去往巴旦亚兰，雅各是有他自己的意思的，但是神会使用这些事件来达成神自己的旨意。那么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给他总结叫做，雅各的意思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他去哈兰或者说去巴旦亚兰，一个官方的名义就是什么？就是去哈兰娶妻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娶妻这个过程呢也挺快的哈，就是一下就到了当地了，在当地马上就遇到了他这辈子的真爱，就是拉杰嘛，对吧？就拉杰。然后呢，很快的他就在拉杰面前展现了一番男友力，就用我的话叫男友力啊，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男友，对吧？大家记得吗？就是当时这个引这个牲畜的这口井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嘛，对不对？要几个人才能搬动的，但雅各一个人就搞定了，对吧？就展现了他这个男友力，对吧？对，所以就表现了一下，就很好，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说爱情来得太快，对吧？就像龙卷风，所以呢，他就甘愿的为了拉杰给这个拉班干了7年的活，对吧？但拉班就是怎么讲，也是以诡诈待他，对吧？就给了他利亚，然后呢，说你再给我干7年活，我再把小女孩给你。所以他又为了拉杰又干了7年活，总之就是他为了拉杰干了14年的活，干十几年的活。那在这个过程里边，上帝的旨意是要让他怎么样呢？被磨练，让他意识到上帝真的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先不说前面14年啊，我们就说最后那6年，这个雅各给拉班干活，他要工价了嘛，对不对？当时谈妥的工价什么？就是那些有斑有纹的有点的这些羊就归雅各做他的工价嘛。然后呢，你说这个雅各自己有没有他自己的算计？他有的，他有的。他把那个树枝，对吧，然后给他把那个外面的皮给他剥了，对吧，让里边这个白的这个内核给他露出来，就导致这个树枝好像就斑斑驳驳的这个样子，对吧？然后在这个牲畜交配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插在那个牲畜的前面，对吧？就这个其实有点玄学啊，就感觉是好像一种视觉刺激啊，就可能跟就是有些准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啊，就家里贴了很多明星海报的，就看这个好看的人，就感觉这个天天这个赏心悦目养眼，对吧？说不定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漂亮一点，对吧？但这个其实好像也不是有什么所谓的科学依据。但是不管怎么说，雅各自己后来自己说了，他在梦，就是在梦中神就告诉他说什么，那些跳母羊的那些公羊都是有斑的有纹的，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雅各好像使了这么一个方法才让那些生下来的小羊是有斑的有纹的，而是什么？是神的主动的赐予，对吧？所以是上帝赐给他，让他的这个产业壮大。好，那么我们说这是在巴旦亚兰啊。OK， 好，然后接下来到了皮努伊勒。那么拉班，对不起，雅各，其实他早在这个给拉班干了差不多14年活以后，他就已经提出来说他要走了。然后到，但是这个拉班就是说请他再给他干活，所以他干到20年的时候，第20年的时候呢，真的他就要走了。那么他走回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父家的这个路途当中，就经过叫皮努伊勒这个地方。他面对到的人生难关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哥哥以扫。他知道了他哥哥以扫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所以他不知道这是福是祸，他不知道他哥哥率400人来要干什么，他很害怕。所以呢，在皮努伊勒这个地方呢，雅各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嘛。但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有一个天使，当然他是代表神，来与雅各摔跤，来摔跤。那么所以在这个事件里边，雅各第一次被改名了。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说，那人说，就是那个代表神的这个天使啊，他就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虽然我们知道，我相信，但凡是读过这一章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雅各在那里经历到的事情是他的大腿窝被摸了一把，然后就瘸了嘛。 所以这个事件也就象征着雅各他开始学习到不再依靠自己肉体的能力，因为右腿的大腿是人最有象征人最有力的部分啊，就人雅各不再依靠自己肉身的能力，拼了命的来为自己抢夺啊，来为自己谋取安全啦，谋取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了，而是依靠的什么？紧紧抓住神。这是他学到的一个最大的功课。所以从这个事件开始，雅各进入到了他人生的一个比较新的阶段，就是他被改名叫做以色列了，他不再是原来的这个老雅各了，而是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但是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这个事件以后我们发现，其实雅各生命当中那个老雅各那个抓的那个诡诈的部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所以上帝并没有停止对他的塑造，或者讲难听点修理啊。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事件。那说到事件啊，我们来看创世纪33章18到20节里边哈，讲到什么呢？他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那块地，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雅各来到示剑是为了干嘛？我们回到这个表里边，我给他总结为为了兴家立业，为了兴家立业。我跟弟兄姐妹提到，早在这个雅各当初跟拉班提出来说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说：“你看啊，我前面这么多年都是为你白干活，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所以他离开拉班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兴家立业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来到了示剑这个地方，看起来示剑是个蛮不错的地方，蛮适合兴家立业的，对不对？蛮适合兴家立业，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就扎根了，就跟怎么样呢？这个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他在这边买地了，他打算在这边好好的安定下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了。但是我们想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前面看到 ，OK， 雅各也算是过五关斩六将吧，对吧？现在爱情也有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儿女也有了，安全问题也解决了，那是不是就代表他自己以及他这个家族就万事 OK 了呢？不是，这个雅各自己本人包括这个家里边还有很多的问题隐藏在里边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什么，在33章以后马上就进入到34章里边所记载的底拿被示剑奸污的这个事情。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要透过这个事情让雅各里边的本相进一步的被揭露。那么雅各有什么样的内在的属灵的这个根源的问题要被上帝揭露呢？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33章的18到29节里边哈，我们前面讲到第19节，对不对？现在我们来看第20节。20节雅各在那里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在那里筑坛，就在示剑这个地方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前面大家读经的时候啊，那个已经展示出来了，就是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就是神，以色列的神。伊利就是神的意思啊，伊罗伊以色列是以色列的神的意思。那么为什么雅各会给这个坛起这样一个名字呢？我们就回溯一下前面创世纪28章，雅各刚开始从他本家逃出来的时候，他就来到伯特利玛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时候那个地方还叫路斯啊。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梦见了神，神向他显现，然后神向他应许，对不对？然后呢，神向他显现以后，也给了他应许以后呢，雅各就许愿说什么呢？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现在雅各被改名叫以色列了嘛，对不对？那等于是雅各在这边就透过筑这座坛，并且给这个坛起名这件事情，来正式的承认说，他现在确实的承认耶和华神是我这个人以色列的神了，的神了。这个好吗？挺好的，对吧？挺好的。但是有没有大家觉得隐隐约约里边好像还是有点什么问题在里边？有没有觉得其实雅各虽然承认耶和华为自己的神了，但是他其实并不足够把神当神的。因为你原先是在伯特利许愿嘛，对不对？那你应该回到伯特利去了，你为什么在示剑亭留下来了呢？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什么， 这让我们看到说雅各对于神的这个认识，或者说他对神的这个态度，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他还是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什么意思呢？就是 OK 好，神，我很感谢你，你保佑了我，你应允了我的这个祷告，我非常感谢你，我也觉得哇，你确实是很伟大的一位神，所以我敬仰你，我承认你是我的神了，但是我的生活还是我自己做主，我愿意把你随身带在我的身边啊，到什么地方我筑个坛敬拜你，我愿意把你带在我的身边，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对待耶和华神的话，跟对待偶像有什么区别吗？我们为什么会把偶像带在身边？我们前面读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当时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让他去伯特利，对不对？然后雅各就吩咐他的家人什么，除掉你们当中的外邦神。那就是说在他的家族里边，他的家庭里边有很多人都是随身携带偶像的。那么为什么雅各能够允许他的家人随身携带偶像？或者换言之，为什么当时人会随身携带偶像？就是因为什么？就好像把一个神明带在身边，让他能够保佑我，能够祝福我，能够赐我平安嘛，对不对？所以如果雅各对待耶和华神的这个态度仍然是主要是以我要在这里兴家立业，我要兴家立业，然后我需要有一个神来祝福我，来保佑我，来帮助我，来指引我的话，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行的。所以为什么他的家里面会有偶像存在？为什么雅各会允许他的家人有持有偶像？就是在这个属灵根源上就出了问题了，就是雅各并不足够把神当神。那么所以神就允许底拿这个遭到这个就遇害哈，就是说遭到强暴这个事情，然后在整个的事件当中他就开始暴露出雅各因为这个根源性的这个属灵问题以后他所表现出来的很多有问题的表现。比如说底拿出事情以后，雅各听到了这个事情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他一言不发，等儿子们回来。这代表什么？就是他作为一家之长，照道理来说你应该主持，对吧？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办啊？怎么去应对，你应该主持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什么？雅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他没有那种好像直接从神而来的那种智慧啊，那种远见，或者说那种眼光，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他就是不知道。那就等儿子们回来。那等儿子们回来以后，我们会发现什么？等于是什么？把这个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权利就交给儿子们了嘛？就等于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我让我儿子们来处理吧。那儿子们处理的怎么样呢？屠杀整座这个也不是整座吧，就屠杀了整座这个事件城的男丁，对吧？然后还把人家的财物啊、牛羊啊、老那个妇女儿童啊掳掠一空，是用这么血腥的报复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前面你说底拿的这个危机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女孩子在那个年代非常看重什么？名誉，对吧？撒拉被当时的这个亚比米勒王娶走的时候，亚比米勒尚且要给她一些补偿嘛，对不对？说你在这样的话是给你遮羞用的，这样你在别人面前就没有亏欠了，对吧？那底拿她是被别人奸污的，那她的名誉怎么得到恢复？这个犯案的这个事件在她的身上要怎么样去惩处？她公义怎么样得到彰显？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是以暴制暴，就是你欺负我，我欺负回你。所以前面一个危机非但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还造成了一个新的危机，就是如果事件城的人来报复怎么办？又报复回来怎么办？那我们看到雅各当时的反应是什么？还是在人里边吗？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害我在这个地方有了臭名。他第一反应是我的名誉受损了，第二才是什么？他说如果对方来报复来杀我们的话，我和我们全家就都必要遭殃了。那当时雅各说完之后，他的儿子们怎么回复的？一句话就给他怼回去了。他说难道要任凭他们把我们的妹子当做妓女吗？就感觉说 OK 啊，你说我处理的不对，你说我闯祸了，你说我这样做不对，那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妹子被人欺负吗？就那一句话就给他怼回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在我说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我在座的有很多，就是我相信你们都是有儿女的啊，你们有没有有儿女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当家里出现危机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孩子闯祸了，然后你责备孩子的时候，孩子一句话把你怼得哑口无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他的根源性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什么？雅各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足够把神当神，以至于他在属灵上面他没有这种属灵的能力，他没有这种属灵的影响力能够在这个家里边去解决 或者说去应对家族当中所发生的这些危机。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这里就彻底的暴露了雅各自己的问题以及他家族内部的这个问题。那么好，现在问题来了哈，那么你说雅各现在责备他儿子还有用吗？没用了，对吧？现在眼前的一个更大的危机就是，如果全城的人来报复怎么办？那么所以在现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上帝主动的说话了。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住，在那里要在那里住一座坛，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所以像现在上帝出手了，只是雅各下一步要怎么做。那么所以雅各呢， OK， 他领受了神的话语以后呢，他就对他的家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这里我们发现雅各好像是确实恢复了一些属灵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领导力和辨别力了哈。所以他意识到现在我们真的要去到伯特利这个该去的地方去敬拜神了。那么在此之前要怎么样呢？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就是你在信仰上必须要洁净，必须要归正。那同时怎么样呢？也要自洁。为什么？底拿被别人强奸，儿子屠杀全城的人，这些什么？就心灵层面、道德层面，你要自我洁净嘛，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内在层面的自我洁净。那么在外在层面上就是什么？就身体上你要什么？更换衣裳。总之就是你全然从内到外都要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然后我们才能够去伯特利去敬拜神，在那边筑坛。好，但是这里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雅各在第三节哈，他前面吩咐完了这个要去这个要自洁之后，第三节雅各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我特别用红色把两处给标了出来。上帝是怎么形容他自己的？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这是神自己说的。那雅各是怎么跟他的家人说的呢？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没有不对，雅各这样说没有不对，但是有没有觉得好像这个重点跟前面神自己说的话的这个重点好像不太一样，好像不太一样。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还有那么一点点什么，就是以我为中心，是好像是我跟神祷告了，然后神呢作为这个回应的一方，他回应我的祷告了，所以他听了我的祷告，然后就真的就保守我赐福我，所以我现在呢要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去给上帝筑坛去了，好像还有点这么个意味啊。好，那么 OK， 我们就先放在这边啊。好，接下来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就看到说 OK， 好，那他的家人就听从了，然后呢把神像除掉了，这个耳朵上的环子可能跟敬拜偶像有关，也可能是他们从事件这个地方掳掠来的一些财物啊，就埋到这个事件的橡树底下了。然后呢他们就起行了，那上帝呢也保守他们啊，就让周围城里的人都惧怕，然后呢就不去追赶雅各和他们和他的儿子们了，所以他就平平安的呢到了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看到什么？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哈，他之前改名叫伯特利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哎，有没有发现他筑了坛以后啊，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伊勒伯特利。他原来给他叫起名叫什么？伯特利，对不对？现在叫伊勒伯特利。那伊勒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的神的意思。然后他为什么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的神呢？是因为当时他逃避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我又用红字给他标出来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起啊，就这边第七节讲到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然后回到前面第三节里边，雅各说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再看前面第一节里边向你显现的神，我们会发现什么？好像雅各等他到了伯特利以后，他好像又明白过来一些事情了。他没有给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再筑个坛，再给他起名叫伊罗伊以色列，而是什么？伯特利的神。那么这个名字我们说跟前面这个伊利伊罗伊以色列这两个名字啊， 它背后所传达的含义，或者说那个重点有没有一些不同？就为什么这边要特别强调雅各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呢，或者叫伯特利的神呢？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到说什么，就是雅各他承认神是耶和华是他的神，这很好，正好，但是有那么一点点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就是好像是我跟神祷告了，然后神应允了我。但是当他来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当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的神的时候，他背后要传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回想一下，当时28章里边，上帝向他显现是什么？上帝主动向他显现，对不对？而主动的向他颁布了应许，是不是？所以他的祷告是在神颁布应许以后的。所以当雅各回到这里，他称呼这个地方为伯特利的神的时候，他背后要传达的那个核心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今天能够，雅各今天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到伯特利的这个地方给神筑坛，不是因为他跟神祷告神回应他的结果，而是神当年主动向他显现，主动给他应许的结果。而这个上帝现在所做的不过是他主动的成就了他自己已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看到这个重心的改变没？一个是好像是我祷告了神回应我，一个是什么？神主动亲自成就自己的应许。所以前面是以人为中心，现在什么？以神为中心。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以后，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第八节，利百加的乃母底伯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有没有觉得这个放在这里有点突兀的？当这个我们说雅各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的神的时候，其实他预示了什么？就雅各进一步的被更新了，他对神的是进一步的被更新了。而接下来这个第八节，这个利百加的乃母底伯拉死的这件事情，也好像在什么有一个印证，就是过去的老雅各里面所带来的那个旧人啊，就随着好像这位老人家的离世而退去了。雅各现在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了，他有一个新的阶段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要往下看哈。当然这个乃母的死对于雅各来说也是神对他生命当中的一种拆毁，在情感上面哈。好，那回到前面我们说到雅各好像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OK， 我这里被更新好。 OK， 好，我们看到第九节，第九节说完第八节以后，马上就讲到什么？神对雅各说话了。第九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什么叫神又向他显现呢？是因为第一次在伯特利的神向他显现，现在他筑坛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又向他显现，然后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之前在皮努伊勒的时候，不是上帝已经给他改名了吗？为什么这里要再重新说一遍呢？还有啊，说完以后，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哎，上帝又复述了一遍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对不对？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土地。然后呢，神说完以后呢，就上升去了。有可能神也是透过一个可见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天使的形象啊，来向这个雅各显现的。然后呢，升上去以后呢，然后雅各就立了石柱啊，在柱子上奠酒浇油啊，然后再次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神的殿的意思。那这个整个看起来其实是什么？很像一个正式的立约的仪式。也就是说，上帝到这个时候啊，他开始正式的。之前其实这个约已经给他了，但是现在他亲自的，神自己亲自的跟雅各本人有了这样一个立约仪式。那么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说这个立约挺好的啊，那为什么前面要再次叫他改名的事情呢？我们不妨把这个段落，就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话，跟当时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的整个的过程，我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它有相似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逻辑的哈，它这个内容很像。我们看到创世纪17章5到8节里边，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啊，也是提到改名。然后接下来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然后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 对吧？也是又重述了一遍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关于后裔和关于土地的。那么当我们把这两者之间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什么？神都是提到改名，然后再重述了一遍约的内容。那么当我们把这两段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什么呢？就是改名的同时也意味着什么？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国度的诞生。我再说一遍啊，改名的同时也伴随着什么？一个民族，或者说是一个国度的诞生。所以如果我们说在皮努伊勒的时候，雅各被神改名为以色列，这个以色列还只是一个人，一个个人的名字的话，那么到这里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名字了，它是一个民族以及未来的一个国度的名字了。所以他在这边上帝要重述一遍哈。然后如果当年这个雅各在事件所住的那个坛，他宣告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的神，他意味着雅各这个人正式的承认神是他的神了，这还只是一个个人的神，对不对？那么将来耶和华神也要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说这个国度的神了。所以我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到雅各，我们说这个约的这个三代单传就停了。雅各作为以色列，他就是神要打造的这样一个民族或者国度的第一个人。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到雅各就不用再单传了，他的这个约的内容就自动覆盖到了他的所有的儿子们身上，从他的十二个儿子们身上就繁衍出十二支派，然后形成了以色列民族，也形成了一个叫做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度。那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也被称为什么？属灵的以色列人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的后代，但是我们身上其实很多时候也非常的像雅各的，像雅各的啊。所以回到我前面总结这个表格里边啊，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位脉络中的角色是信心之父，要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凭着信心得以称义，成为神的儿女的。那我们看到以撒他在这位脉络中的角色是应许之子，让我们看到说一旦我们因信称义以后，但凡是基督里所有的那些应许啊、祝福啊、恩典什么的，就自动我们就已经在里边了，我们就在救赎恩典里边了。所以我们不要跑从这个救恩的里边跑出去，我们要待在里边。那当然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肉体出头哈，想跑出去，但是神会保守我们，让我们保守在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里边。然后最后以色列或者说雅各，他在救恩脉络中的角色是什么呢？我前面讲那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总结出四个字啊？因为都要什么什么之什么什么嘛，我总结了很长时间啊，我给他总结为国族之名，国族之名。然后神拣选和塑造雅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使雅各能够承载圣约，能够承载圣约。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其实就是那个圣约嘛，对吧？那这个圣约里边我们讲到应许啊、祝福啊，然后等等有很多。那么如果对应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的话呢，我想引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哈，上帝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是神授予给所有他子民的身份，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在应许里边，在这个圣约里边，我们的身份。然后接下来神继续说，要向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圣约里边神所赋予给我们的使命。那么现在 OK， 我们可能也向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了，然后呢救恩里边的所有的这个祝福啊、应许啊也都赐给我们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承载圣约里边的这个身份和这个使命吗？按照我们老我的本相，我们是不可能承载得了的。所以上帝就是要塑造我们，不断的塑造我们，使得我们怎么样呢？能够不断的被神更新，被神打造，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实质意义上去活出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实质，并且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么今天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诫命跟应许经文的时候啊，这个应许里边讲到什么呢？神照着自己的定旨先见 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对不对？所以神对我们的这个塑造，确实我们说从内在的品格或者说从生命的本质上都就只有一个，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样式。但是上帝在我们每个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他对我们的这个使用，他要使用我们在他的救恩计划当中要发挥的这个角色或者这个功用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从前面一开始啊就讲到说，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他的带领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上帝拣选他们是要使他们分别在他的救恩当中去扮演不同的角色的。那对于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来说，当然我们不可能跟这个列祖去相比啊，因为他们确实占据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所有神的儿女，哪怕在神的这个救恩计划当中好像一颗非常微小的不显的螺丝钉，上帝也都会精心的去打造，去打磨它。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今天我们说这个正道的结尾的时候，我们一起不妨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神要怎么样的使用您啊？当然不是你觉得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神到底要怎么样的使用我们。比如说我是被神呼召成为传道人了，那所以我回头去看神对我很多的带领，我都会发现，哎，其实神让我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种种的事件，其实都在不断的来塑造我，预备有一天我成为传道人。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他没有说要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的，那他可能是在教会里边担任理事的，可能是在教会里边从事教导方面的事工的，有的呢他可能对于这个辅导或者关爱更有负担的，或者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就是身体已经老迈了，或者说确实有一些身体疾病的这个限制，以致他很可能没有办法做很多有形的一些事情，那可能神给他的负担就是让他不断的为教会为个人来祷告。那么所以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或多或少能够对神到底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这一生有那么些许的概念？如果我们有些许的概念的话，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回应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会抱着一个神到底要怎么样的去塑造我，他要怎么样的去使用我的这个方向，去不断的寻求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正确的回应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对儿女的教导，其实父母亲也必须要带领自己的儿女去共同去寻求神对在他身上的这个旨意，这样他的人生才是有目标有意向的。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神，你把这么宝贵的你的圣约、你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从创世以前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因为你拣选我们，你也必定要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能够承载你圣约、应许、祝福、使命的那个合你心意的这个器皿。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特别的祈求神，你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寻求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寻求你到底要怎样的使用我们这一生，以至于我们可以正确的去回应我们身边的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任何的一件事情。愿神你在我们身上整个的这个拣选和塑造的工作都能够得以成全。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让我们